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2年6月20号到6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起悟，以促进提高为交流的基点。师父在《精进要旨》中的《清醒》一篇中告诉我们，大法的任何工作都要为人得法和弟子的提高为目的，除去这两点都是无意义的。心得交流会是为了学员提高和宣传大法，不是宣传我们的学员以前如何的不好，是讲针对大法的修炼，不是倒什么脏水啊。学了师父的这段经文，进一步体会到同修之间平时的交流应该以促进互相之间的提高为交流的基点，即交流之后能相互促进更好的学法修心，向内照，练好功，发好正念，做好讲清真相的事情，即更好的促进做好三件事。举自己有体会的例子吧，有段时间我练功跟不上，动功经常不练，与多个同修交流，相当一部分同修也出现与我一样的情况，个别同修甚至静功练得也不经常。看到有这么多同修与我一样，马上有了找到了伴的感觉，反正不是我一个人练得不到位，就再拖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觉得自己这种状态非常不对了，与同修交流后相约共同练好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我与家人同修坚持了下来，随着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下来，不但懒惰的人心休去了，晚上12点正念也改善了，其他一些人心也休去了，一个病业状态也消失了。我与同修交流收获，特别是过程中修掉人心的收获，不少同修也把五套功法练到位了。一个老同修感慨地说，像你这么年轻的同修，现在五套功法能一步到位了，我也追上，不能被落下，愧对老同修的名分啊。再如讲真相，有一段时间交流中得知周围的部分同修讲真相的事情做得不够多，我也有找到了伴的感觉，想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不多，很多同修都做的不多，就拖一拖吧。直接被这种负面的交流给带动，拖住了腿。做好之后与同修正面交流，确实也带动同修在讲真相方面抓紧了，现在已经形成了机制，与同修交流时交流我哪个地方做得好，特别是过程中我是如何修心的，我暂时没有跟上来的地方，我就说说我了解到的其他做得好的同修是如何做的，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就听听同修是如何修好做好的，如何修心的。当然并不是不交流我的不足，对于还存在的人心，我重点交流的是如何在法上认识后修去人心并提高上来的，避免像以前那样我说出自己的不足了，我曝光了人心了，表面上给人感觉很坦诚，实际是没有实修自己，还影响了他人。需要注意的是，正面交流一定要避免浮夸与显示。
给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老早就想给同修提个醒，因为我发现包括自己在内，同修在互相切磋的时候，有时不自觉的在正视自己的心带动下脱口而出师父讲的某一句或某一段法，然而却没有加上一句说明强调是师父的讲法，好像是自己讲出的话一样自然。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讲，不允许你用我的原话当成你的话讲，否则就是道法行为，你只能用我的原话讲， 加上老师是怎么讲的，书上是怎么写的，只能这样去谈。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一说，就带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你不能用你知道的事情当成法轮大法来传，否则你传的就不是法轮大法，你等于破坏我们法轮大法。你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的思想去讲，那不是法，不能够度人，也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所以谁也讲不了这个法。其实我们平时在互相切磋交流的时候，说出来的都是修炼的人在不断的同化法的过程中讲出的话，但不是法。如果讲出的话是在法上，自然就有大法的力量存在。可是如果自以为是，说出来的明明是师父的法，却没有加上是师父讲的，或者背不完整师父讲法的原文，却动不动就先说上是师父讲的，也是不严肃的。如果记不全，可以说明自己记不全，只记得是个大概意思，不是原话，不能够断章取义，漏掉什么或添加什么而强说成是师父讲的。师父讲的法不能够改动一个字，如果是自己的认识，也一定要说明是自己悟的，而不能说成是师父讲的。既然是自己悟的，就可能悟得对，也可能悟得不对，同修听了自然会用法去衡量。我们必须形成向内找的机制，一言一信，一思一念，都得不断地找自己有漏的人心，去掉执着，从而归正自己。如果不注意，甚至在言语间会无意中去解释法，给法下定义，却没有说明这只是在自己目前所在层次和境界中的认识，从而无意中做出乱法道法的事，导致很大的漏和罪，做出不尊师定师的事来，就会被邪恶钻空子。所以别的同修听到了，也一定要给同修指正，任其妄言，就是对同修不负责任。虽然是无意，可是大法弟子的一言一信，一思一念，却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看，也有更高的神在记录着。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应该互相提高，共同升华，采用适当的方法，用别人能接受的方式指正，也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而不要采用背后互相议论的方式说长道短，那样不是修炼，不是提高，是造业。即使如此，听到的同修也要抱着圆融整体共同提高的心，多向内找，清理自己，找一找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尊师信法、狂妄自大、搬弄是非等执着心，去掉它，修自己，并且一定要尽可能的采用恰当的方式个别交流指正，当众刺激别人，人身攻击，适当文化的东西。但是对于无意中道法乱法的言行，一定要严肃的指正，这可不是小事。维护大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本分，也是对同修真正负责。特别是写文章的同修更是这样，如果是师父的讲法，一定要写明是师父讲的，并标明出处，千万不要跟其他语句一样轻车熟路，平平常常的就写出来了，这样会给人误解，把师父的讲法误以为是作者自己的话，这也是不自觉的道法乱法的现象，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师父的法就是师父的法，哪怕是几个字一句话，那也是法，也要郑重的引用，写明是师父在哪本大法书中讲的，避免自己无意中道法乱法，犯大的过失。也提醒明慧网和证券网及其他大法网站的编辑同修，审稿时一定要注意，帮助写文章的同修把握好这一点，互相圆融，弥补不足。因为文章一旦发表出来以后，才被发现有这样的错误，相信无论是作者同修和编辑同修，一定会心情沉重，悔恨不已。尊师信法体现在方方面面，提醒大家一定要严肃对待，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给师父敬香磕头不仅仅是形式。与同修交流到给师父敬香和磕头的问题，同修说，给师父敬香磕头不仅仅是形式。听此言，我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心里想，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心性，做好三件事就是了。师父也在转法轮中说了，不搞烧香磕头之类的形式，这不是形式是什么？在心里头还是把烧香磕头当成是形式。今天突然想，师父传大法度我，费尽了苦心，细致地安排了我修炼路上的用于成就我的一切，佛恩浩荡，我不仅仅要给师父进香，还要给师父叩头谢恩。此念一出，就来到师父的法相前。一到师父的法相跟前，头脑中出现了一种物质，阻挡着我，不让我给师父磕头，并且还产生了不正的思想，磕什么头，那是形式，那是封建迷信，在你眼前只是一个人而已。我立刻警觉了，我一直无比崇敬最最伟大的师父，为什么要给师父磕头，会出现这么不正的想法呢？难道不应该磕头吗？不是啊，古时的人即使是拜师学手艺，都要行跪拜礼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自己的思想中还有不敬师不敬法的因素，还有党文化中的无神论的因素，还有常人文化中不敬神佛不承认神佛存在无神论者的妄自尊大的因素，这些东西害怕我顶礼膜拜我的恩师，被师父加持时销毁掉他们。清理之后，我马上跪下合十，心无杂念，恭恭敬敬地给师父磕了一个头。那一刻苍宇之间唯有师父受着我的礼拜，加持着我的正念，一颗颗人心一览无余，纷纷暴露，顷刻解体。同修说的没有错，给师父敬香磕头不仅仅是形式，其中体现着对师父的信，对师父的敬，伴随着师父对弟子的加持与呵护，也体现着弟子更好的要求实修自己，修去人心的修炼状态。如果不亲身以一个正法修炼者的心态给师父敬香磕头，是绝不会体会出其中玄妙与浩荡施恩的。
走共进走出来，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20年讲法发表后，我观察并了解到本地区同修们都能认真学习，并对照法理查找自己哪些方面还存在不足，哪些方面需要在大法中归正提高。特别是过去那些人心、怕心、疑心、恐惧心较重，障碍了自己精进没有走出来的同修，通过学法后震动较大，认识到以前没有做好应该做好的事，影响了正法进程，对不起师尊，对不住渴望被救度的众生。师尊以宏大的慈悲对待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弟子，仍然希望我们走出来不掉队，圆满随师还。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师尊的希望，走出来走好最后路，我认为这是可喜的。但是我们也发现刚走出来的少数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有时缺乏理智和方法，造成了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影响了救度众生的效果。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便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做好应该做好的事情，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负众生的殷切期盼。下面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写出来和同修们一块探讨，以便在今后更好的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贾同修是99年7月20日以前得法的老同修，在那最困难的岁月里， 他和同修们携手并进，做了大量的证实法的事情。蒋同修很注重学法，对法理理解有时比较清晰，并鼓励其他同修一块前进。但是蒋同修由于受过一次迫害后，怕心较重，很少和其他同修接触，接触也是在很小范围内，这样和其他同修结伴做证实大法的事就比较少，特别是做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的事就更少。师尊20年讲法发表后，他认真学习多遍，认为自己与师尊要求相差太远了，决心要听师尊的话，按大法要求走出去和同修一块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完成自己的使命。于是他与一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时，讲了很多内容，可是对方就是不退，后来他急哭了。另一次他和一同修结伴讲真相时，那同修在没有与世人讲真相前就给了一张真相光碟给常人，而后假同修在和那常人讲真相，那常人不仅不听不退，反而魔性大作，还恶狠狠地说些不好听的话，并抓住假同修的手威胁要到公安部门去举报构陷。在这僵持之中，正好来了一位同修帮忙发正面讲真相，打消了恶人的嚣张气焰。假同修在师尊的呵护下安全地离开了恶人的纠缠，又投入到证实法的洪流中去了。后来蒋同修通过此事向内找，发现自己刚开始讲真相思想就不稳，怕心疑心较重，不仅没有把人救了，反而还使对方造了业，造成了深深的遗憾，同时也缺乏理性，在没有使对方明白的情况下就先给真相资料，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损失。今后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在法中归正自己一切。李同修也是1999年7月20日以前得法的老弟子，在个人修炼中是比较精进的，弘法宣传法都做得不错。1999年7月20日以后，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后，李同修坚定不移，认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但是在2009年一次发放真相资料中，被恶人构陷，遭非法绑架，在邪恶拘留所被迫害15天后，又被非法绑架到邪恶的洗脑班进行迫害多日。李同修从黑窝出来后，怕心和人的情较重，在证实法的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动局面，不够大胆主动，往往都是精进的同修主动找他一块到人群中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前不久李同修和另外两个同修一块到世人中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当一个同修把一个真相光碟给一常人时，常人没有接，而李同修看到后自己又跟上常人给真相光碟，常人仍然没有接，并有些异常举动。李同修看到后喊了另一同修两声，就独自一人悄悄走了。而当那两个同修去找李同修时没有找到，据说找等近一个小时左右，当那两位同修回家打电话与他联系时，才知道他早回家了。本来三个人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以法为重，时刻考虑对方，无私无我，一块出去也应一块回来。可是李同修由于怕心私心较重，小巧一人回家了，令人十分遗憾。上述甲乙两位同修通过学习师尊20年讲法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决心去克服不足，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切，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走出来和同修们一块在人群中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这是个突破进步，是应该鼓励和肯定的。但是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责任和使命，时时处处按照大法来要求我们的言行举止，稳健地走在正法的路上， 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为此，我在自己目前这个层次上认为，一，要多学法，学好法，明心法理，听师父的话，不怕辛苦，想办法找到自己该救度的人。二，要明确基点，注视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不是被动的和受外界推动的去做正实法的事，或者把神圣的事当作任务去完成。如有这些不正的念头，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进行干扰和迫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言一信、一举一动、一思一念，完成好自己的使命。三，要融于正法洪流的整体中去，做好三件事。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牢记师尊的谆谆教导，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在和经常外出讲真相的同修一块出去讲真相时，可先帮助同修发正念，让他主讲，自己在旁边听，并观察四周情况，如发现异常，应立即和同修一起用正念采取行动，减少或避免不该出现的情况，让讲真相救世人的大事顺利进行。四，希望经常外出持之以恒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耐心细致的与刚走出来的同修在法上多交流、多鼓励、多肯定，帮助他们尽快去掉怕心、疑心、恐惧心，使他们尽快融入讲真相救世人的正法洪流之中去，多讲、快讲、多救人。五，刚走出来的同修，由于长期没有走出来，在讲真相中与世人接触少一些，对世人的情况了解也少些，讲真相时的针对性可能会差一些。我们不要灰心丧气，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只要我们念正，师父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智慧，这是长期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同修的共同感受，相信所有的同修都有同样的感受。总之，无论是过去长期坚持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还是刚刚走出来的同修，在这历史的最后时刻，我们一定要形成一个整体，携手共进，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不负历史使命，不负师尊希望，不负众生期盼，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跟上正法进程，推动全民反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眼下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情况，在接下来大家讲真相就会更容易了，因为世人越来越明白，人们会主动来找你听真相，人们会主动的来找你学功，这个事情马上就会出现，而且在中国大陆还会出现全民都来反迫害，人干的什么都是给自己干，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就是对迫害者自己的迫害，这是宇宙的特性决定的，当初迫害法轮功也是一种全民运动，一利一弊，看看最后的结果吧。记得刚学这段法时，仅仅觉得这是随着正法形式推进而出现的必然结果，是民众觉醒后的必然行为反应，而并没有去想在这过程中大法弟子应如何正面对待，大法弟子应该去承担什么责任和如何更大面积的讲清真相，并如何引导和推进民众去全民反迫害。最近重新学这段法时，对全民反迫害有了新的认识，师父的法是讲给弟子的，既然师父讲出了大陆会出现全民反迫害，那一定和大法弟子是有直接关系的，正法中出现的任何形式我们都不能等，不能靠，因为大法弟子才是主导。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反迫害，今天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是针对大法来的，其目的是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毁灭众生，因此 大法弟子自己必须对反迫害有个清醒的认识，只有我们大法弟子对反迫害都有了清醒的认识，才可能带动更多善良的民众起来反迫害，推进正法进程。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后，由于怕心不敢揭露邪恶，还有的因为在被迫害中邪恶采用了极其下流的迫害手段，因而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讲出被迫害的过程，其实都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没有理解好法，由于人心的阻挡，使正法进程一再拖延。在全民反迫害中，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的主角。对于一些迫害案例，大法弟子应该大面积的揭露邪恶，让民众都认清这场迫害。如佳木斯大法弟子秦月明被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后，当地学员配合秦月明家人向监狱、市人大、市政法委、610、省监狱管理局、省检察院、省高院等所有参与的迫害部门讲真相，带动整个佳木斯乃至黑龙江省的大法弟子及一部分常人起来反迫害，大面积的讲真相，使大法弟子形成了整体，使民众觉醒，推进了当地的正法进程。近期大陆频频发生老百姓面对警察和暴力自发保护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足以说明中共已被世人所唾弃。如河北泊头市富镇江周关屯村300名村民签名按手印，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唐山市唐海县562名老百姓也是签名按手印，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郑祥兴。黑龙江15000人签名按手印，要求当局查清法轮功学员秦月明在狱中突然死亡的原因，并惩办凶手。河北唐山民众在警察暴力绑架了李珍之后，当场就有70多人签字按红手印，联名保李珍等等事件，说明大陆民众已经觉醒，这是正法进程推进的必然，也是民众觉醒后的本性使然。这就要求我们大法弟子要更大范围的去讲清真相，特别是针对本地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要深入细致的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是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师父对学院文章评语，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对全民反迫害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更大范围的揭露邪恶，讲清真相，这样就能更大范围的救度众生，引领民众觉醒，起来反迫害，推进正法进程。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心灵的感应，心灵感应存在吗？没有出生的生命能感应到爱与不爱吗？读了下面的故事，您就知道心灵感应的力量有多大。产房里有一个小孩生下来了，他无论如何也不吃妈妈的奶。医生们起初以为这个孩子对母乳过敏，就给他冲奶粉，让这孩子喝奶粉。后来产房里旁边的阿姨说，要不要吃吃我的奶试试，就把孩子抱过来喂他，这孩子吃了这个阿姨的奶，其他的阿姨也都把他抱过来喂他，别人的奶这孩子都吃，唯独在他自己妈妈怀里的时候他不吃奶。医生们都感到很奇怪，就问这孩子的妈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孩子为什么会这样？这孩子妈妈只说了一句话，起初我根本不想要这个孩子。结果这孩子活下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跟他的妈妈发生关系。这个故事向我们揭示了什么？至少有以下两点。一，母体中的胎儿是有感官功能的，他的感受是准确的。二， 一个才出生的婴儿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做出判断，而且即使他看不见，判断却是无误的。所以心灵感应是存在的，并且是真实可靠的。对于一个修炼者来说，你发出的是善念还是恶念，你目前想的是正还是邪，当你的念头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高层生命已经一览无遗，你周围的一切也会同时准确无误地感应到你的想法。即使你不说出来，即使你伪装的谁也看不出来，但是你的念头是别人能够感受得到，是真实无误的。有这样一个修炼者，长期以来对自己的父亲一直心存怨恨，他也知道应该善待自己的父亲，但是还是放不下心中几十年的积怨，他没有主动清除内心的怨恨，怨恨就一直死死地控制着他。虽然他对父亲没表现出来过不满与怨恨，还常常给父亲买吃的用的，总是笑脸相迎，面子上的事从来做得很到位，但是父亲却总是不领情，对于这个孩子一直很不满意，时不时的就对他大发雷霆，恶语相加，这个修炼者就感到十分委屈，怨恨也越积越深，甚至快形成一个死关，要恶性循环下去了。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对父亲有的只是怨恨和不满，根本没有理解和宽容，自己发出的念头都是恶的，不是善的，父亲接受到的都是这样的信息，又怎么能对他好呢？也就是他虽然在言谈举止中表露出孝顺的样子，但是内心冷漠，尖酸刻薄，这样自欺欺人伪装出来的孝顺其实是大不孝，这种表里不一、沽名垂钓的行为实在是最为可耻的，也是必须严肃改正的。于是他开始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认识到怨恨不满都是后天的不正观念，一个修炼者怎么能怨恨常人呢？更何况是自己的父亲。他真正认识到了应该转变自己的观念，选择了立即清除心中的怨恨，怨恨刹那间就离他而去，他的心性到位了，父亲从此对他笑口常开。他也真切地体会到一个道理，一个修炼的人只有在心上下功夫，修去一切不正的念头，才是善待众生，才能让众生感到温暖，才会救度众生。我们都知道相由心生的法理，对一个修炼者来说，你周围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随心演化，人会感应到你的内心，你对常人的怨恨有多重，常人对你的不满就有多重，你对同修的宽容有多少，同修对你的信任就有多少，你的正念有多强，你的威力就有多大。当我们真正发自内心对别人好，发出的都是纯善的时候，人感觉到的是慈悲和温暖的能量，一切不正也就随之解体。而当我们的心中的善不存，夹忍着责备怨恨的时候，人感觉到的是善意与隔阂的纠结。所以当别人对自己不满的时候，真修者应该首先检查自己的内心，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及时修正自己的心，先改正内心的想法，状态也会随之改变，柳暗花明就会随之而来。反之，如果一个修炼人只会做形式上的事，不会修自己的心，那即使修个几十年、上百年，结果可能还是劳而无功的一场空，有为如幻影。对于一个修炼者来说，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是形式，都是表面，都是给人看的，而修去了什么、归正了什么， 才是本质，才是根源，才是神要看的。所以人的本质不改变，即使表面做得再光鲜，也是一步也提高不了。修炼是心的修正，心正一切正，心不正一切不正。所以一个真修者要学会从别人的反应感应上找自己的心灵，要相信别人的感受是自己内心的对照，要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要找到自己的症结，要修正自己心和自己的一丝一念。心灵的感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实实在在存在着。我们的所思所想正是自己所欲所求，这些宇宙都能感应到，周围的生命也会表现出来。你能体会到别人的感受吗？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你能真正的做到吗？这就是真修，这才能修好自己。
我对师父分房子法理的一点浅悟。举个例子，有一天单位分房子，领导讲缺房住的人都过来，摆摆条件吧，讲一讲个人如何需要房子，各说各的，那人不吱声。最后领导一看，就他比人家都困难，房子应该给他。别人说不行，房子不能给他，得给我，我如何缺房子？他说那你就拿去吧。要叫常人看，这个人傻了。有人知道他是练功人，就问他，你练功人什么也不要，你要什么呢？他说别人不要什么我要什么。其实他一点都不傻，相当精明，恰恰在个人切身利益上就这样对待。他讲随其自然，转法轮。修炼后，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经常用师父的这段法衡量自己。我觉得这段法就是衡量一个修炼人在利益面前的标准，同化了就是一个得道者。为什么在分房子时别人争都争不到，而领导却要给他呢？以前读这段法时，我觉得这个领导有同情心，正派正直，能够秉公办事。后来我突然悟到，不是领导怎么好和正直，而是当这个修炼人放下了利益心，不和别人去争去抢，淡泊名利，符合了佛法的标准时，另外空间的神就在控制着这个领导做出决定，一切都是神的有序安排，人从来没有说算过。不管俗人还是修炼人，不会因为你能争能抢而多给你，也不会因为你不争不抢而少给你。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在多年的做生意过程中，我对实践师父这段法有很深的体会，有开始用人心的智慧和能力去抢品牌争市场，到现在不争不抢，随其自然的去做，收入一点不少。举个例子，有一个品牌在全国行业中很抢手，我们地区的同行都在争抢该品牌的代理权。当时我心很淡，觉得修炼人不去争，有啥卖啥，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而且生意照样挺好。可是在参加一次全国行业产品展销会时，我的业务经理突然发现该产品公司正在寻找我地区的代理商，而且听说我单位信誉不错，指明要和我们合作。这时我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们地区的同行业也有参加会的，可是他们就是看不见该产品的展位。我悟到是师父看我在利益上够标准了，心放下了，就让我做了。修大法是有福分的。事后同行们都感到奇怪，怎么我没争没抢，这好事却落到我头上了呢？尽管现在社会人心复杂，生意场上很乱，但作为修炼人，只要心性达到标准，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 可是当我们真的得到的时候，觉得人的名利对修炼人真的没啥意思。身边有一个同修，生意不太好，很着急，一次做了一个梦，手里拿着一个木棍财，在拼命追赶前面的人银，可是怎么也追不上，而且越追拉得越远，人心越强，离道越远，越容易被邪恶争控制。常人不就是争来斗去一场空吗？还有一个同修，单位多年来凭工资都没有他，身边的人办假证件拉关系，很多都评上了，在家里和亲戚的压力下，他也办假证参评了，结果很惨。虽然同修也悟到了不该这样做，也去掉了一些人心，但我想如果我们就用分房子这个理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岂不提高得更快？同化法就是一个得道者。
韩一涵对守德的一点认识，最近对师父讲的守德有了更深的体悟。因为家里有两位老人都同时需要白天黑夜的照顾，所以妈妈同修非常辛苦。丈夫常人对我说，别把你妈累坏，要是把你妈累趴下，看到时谁照顾。听了这话，触动了我对妈妈亲情的执着，顿时感觉被带动得很厉害，没守住心性。在没有跟妈妈沟通商量的情况下，就对爸爸常人措辞激烈表达不满，还认为爸爸对挣钱看得重。爸爸因此感到压力很大，决定辞去工作回家帮妈妈照顾老人。几天后看到妈妈，妈妈怪我多管闲事，因为爸爸如果长期在家，妈妈做三件事会受到影响。妈妈不想让爸爸回来，而且辞职肯定会影响家里的收入，可是爸爸已经决定的事很难改变，而且这天已经到单位找领导去了。我听了非常后悔，引发了矛盾，造成了这么一种状况，想要挽回又恐怕翻云覆雨弄巧成拙。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对亲情的执着和做事偏激、走极端、不冷静、冲动、钻牛角尖的心，还找到没事找事、无事生非、有为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还得能守德，要守心性，不可妄为。你不能够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能守住你的心性。还有一层意思，让你积德，你看着那件事情是好事，可是你做的话说不定就是个坏事。你看到那件事情是坏事的时候，你如果管了，说不定又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到它其中的因缘关系。我求师父帮我挽回，我想由于自己没修好，又给师父添麻烦，被邪恶钻空子了。我跟妈妈切磋交流，妈妈想办法告诉爸爸，让他先不要辞去工作，回来再商量一下。后来得知爸爸经过深思熟虑没有辞职，我知道师父帮我挽回了过失，我很感谢师父，要不然如何弥补呢？因为一旦真的辞职就无法挽回了，既破坏了妈妈的修炼环境，又减少了家庭收入，爸爸找工作又不容易。师父在《战法文》中讲，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你不知道一件事情的因缘关系，你就容易把这件事情做错。所以我们讲无为，你不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讲守德，就是避免你做坏事，说不定你稍微一做那件事情，可能就是干坏事，那么你就要失德。你一失德，你的层次怎么往上提高，怎么达到你最终的目标，这里边有这样的问题。我想起了前几年在这方面修炼的路，曾经因为自己多管闲事，主动给常人找工作，帮常人说媒等等类似的事件，引发矛盾，触及心灵，刻骨铭心，以此来磨去这颗妄为的心，修去这颗没事找事、无事生非、有为的心。通过这样的方式，多次提高我的心性，来修成心静无为的境界。通过这件事，
我还悟到自己应该经常回来帮妈妈伺候两位老人，这样能减轻爸爸妈妈的压力，还能和妈妈多在一起互相促进，多学法练功发正念，做救人的善业，共同维护这个修炼环境，互相提高。而且悟到帮助妈妈照顾老人也是我修炼的一部分，这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我这样跟爸爸妈妈说了，他们很满意，认为这样很好。我还悟到自己虽然辛苦了些，其实真正的实质是两位老人在帮我和妈妈修呢。大法弟子在各种修炼环境中，如果对自己的修炼标准降低了，会带来很多麻烦。如何能达到师父的期望，在弘化大法中既达到新宇宙对我们的要求标准，又能让那些没被证过法的生命按照他们的标准认为大法弟子可以走回去呢？大法弟子只有用大法对我们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不怕辛苦，我和妈妈要做好三件事，同时还要照顾好两位老人，这本身也是在证实法，让众生佩服。我想起师父在20年讲法中讲，但是呢，无论怎么难，被救度的生命在被救前怎么干扰与设难，大法弟子是有自己的路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以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要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否则的话，带着各种执着人心，那么在这条路上就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麻烦，麻烦挡着自己过不去。我悟到，如果总想图清闲，达不到师父对我们要求的标准，不但没有入世正法，还会给师父正法造成很大的难度，会使很多生命因此而不能心理平衡，不能得救。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法理，去色心。对于修去色欲之心，我有以下几点体悟：一，在法理上要明细，色欲是人心，是人的东西，是要修去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很多的功，很多的功能，很多数类的东西，法身、原因、因孩，许许多多的生命体，都是从这块田上生的。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宇宙怎么产生的，就是大法觉者的一念产生的。师父在20年讲法中又告诉我们，大家知道那个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吗？佛一念就可以生成一个世界，里面有无量的众生，因为在他的范围之内，他就有这么大的力量，从他所在层次的最微观到最大颗粒的能量都有，也有那么大的密度，从小到大各个层次同时做，组成他世界的一切能力都有，造就什么包括生命一念即成。从师父的这些法中，我悟到大觉者要造就生命用的是无边的法力，透着无边的智慧，是一种大自在的境界。而人呢，需要两性的结合才能繁衍后代，夫妻之事中伴随的欲，恰恰是低层生命人的无能的行为与人心表现之一。至于说色，不能用低能来一概了之，体现的是一个败坏，高层生命是没有也不需要这些低级的东西的，是必须修去，必须坦然放下的。再换一个角度来说，色欲心与名利显示争斗等人心，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人心。如对于金钱或者是名利非常执着的话，照样可以让一个人上瘾癫狂。 为其苟因奋斗一生而造业无数。这样来看，色欲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把其看小，没什么不好去的。二，多学法，练好功，对修去色欲心及其他人心有很好的帮助作用。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在解答问题时开示了我们这样一段法。弟子问：请问师尊，做常人心闻天天在污染中，是否每天都要用意念排排污染，能否将污染减到最小？师：不用了，你们看到什么都是在污染中，只要多学法就行了，加上每天正常的练功时间，学法时一定要思想集中，真正实修就什么问题都解决。学了师父的这段法，我除了更加明白了如何学法、多学法的重要性外，我还明白了练功同样重要，练功也能起到排除污染、净化思想的作用。有一段时间，我只注重学法，五套功法练得不全，没有跟上，感觉人心稍多一些，身体容易疲劳，睡觉的时间比较多。后来我坚持每天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很快夫妻之间的欲淡化掉了，更谈不上什么色不色的问题了。不仅如此，睡眠也少了，每天只睡5个小时的时间，做3件事的精力也充沛了，其他的一些人心也减弱或者干脆没有了。所以特别把练好功的体会写出来交流一下。根据我的了解，我周围的同修有一部分五套功法练得不全，还有一部分虽然能练五套功法，但是容易犯迷糊，特别是练第五套时容易睡过去，伴随的是人心比较多，包括色欲之心也偶尔泛起。所以为了修去各种人心，使做好3件事的状态更好，同修们一定要重视练功，一定要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的练下来。三，及时排除杂念，不要被放大人心。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大家知道修炼跟不上，那人心就会浮起来，表现上大家都会看到，那人心中各种各样人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源都会对你进行干扰，你的思想无论符合了哪一类生命状态，哪一类生命马上就起作用。有的时候大法弟子互相配合不好，再发脾气、再生气，我就看到一些变异的生命，有的也是很大，在加强它，而且不同层次符合着不同低层次的层层不好的生命也在起作用。我不是讲善恶两面人都有吗？这样大家想想，当人念一出时，起作用的因素就非常复杂。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我明确了，如果不及时修去人心，不但是自身的思想会有人心的问题，另外空间的一些生命也会起作用，并且是层层空间的不好生命在同时起着作用，也就是说人心会被放得很大。所以我在修炼中形成了一个习惯，不管遇到什么事，不去理会事情的对错，而是在遇到事时看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欢喜、愤怒、委屈还是其他什么人心，然后马上抓住它，正面清理掉它，然后也就没有什么麻烦的事了。时间长了，形成这种机制后，也很少会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我确实看到一些同修，因为色欲心在头脑中浮动，没有及时清理掉它，被放大，极其的痛苦，甚至直接实质性的出现一些不好的行为，其 其实就是忽略了平时的点滴的修炼。如果平时事事时时都能注意及时清理掉各种不好的人心，修炼的路上是没有什么坎坷不平的。这就是我对去色欲心及各种人心的修炼心得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神通正实法。几天前，我和几位同修去了很远的一个村子，那里虽然只有三位女同修，但他们却救助着方圆几十里的众生，而且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配合的像一个人一样。其中两位同修是开着修的，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证实着法，救助着众生，与同修们分享其中的几件经历。一，黑夜中两位同修同时看到师父的法身护送弟子。一次在集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时，一位外庄的妇女表示也想修炼，后来她找到了同修家，三位同修和她一起学法交流。晚上回家时，因她家有十来里地院，三位同修就一起送她。回来的路上，因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庄稼地里有些黑乎乎的，当经过一片树林子时，三位同修心里似乎有些不稳。正在这时，一位同修忽然看到，就在树梢上面的方向，师父的法身正闪闪发光的飞着。同修激动的轻声说，师父在护送我们呢。两位同修急忙观看，其中一位是关着修的没看见，另一位同修看到师父的法身形象就如同照片中一样，穿着金黄色的衣服，盘着腿，双手结印，又像飘又像飞一样，一路护送他们到家。两位同修一路上舍不得眨眼，默默地看啊看啊。当和我们说起来的时候，我们几位同修都仿佛亲眼看见了一样，备受鼓舞，深感师父对弟子的呵护。同修说，无论我们看见看不见，师父真的是在看护着我们每个弟子，我们怎能不好好修呢？二，师父赐给的一件法器隐身伞。一位同修说，一次我家果园的上空出现了一把巨大的伞，我看见它的时候，伞还在转呢，非常壮观，也非常漂亮。我一伸手就拿到手里，这时它变得很小，我知道这是师父赐给我的一件法器隐身伞。我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是隐身伞呢？同修说，当时脑子自然就有，不是想的。后来在年三十的晚上，为了让众生早点看到真相，我和同修姐姐去贴不干胶，当经过路口一个超市，看到门口有很多人，我想这里人流量大，应该让更多的众生看见真相得救。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师父给我的隐身伞，我在心里说着，师父请打开给弟子的隐身伞，把我和姐姐同修都罩住。我这一想，我看到我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圆洞，在发着一种蓝色的光芒。我们从人们面前走过，没人看我们，我们在人群中把不干胶贴好，就如入无人之境。其实师父给每个大法弟子都有法器，当我们心中有正念时，真是无所不能，我们只有精进，不忘记师父的苦度。三，慈悲心一出，定住发脾气的常人。我们切磋到对众生要慈悲心，对家人也要修掉这个情，才能真正救助他们。同修说，一次我丈夫生我儿子的气，在医院里走过来走过去的骂人摔东西，我当时心里想，众生很可怜，这样在迷中造业，应该赶紧让他闭嘴。刚想完，就听扑通一声，他就一下子瘫倒在地上。我忙跑出去问他怎么了，他呆呆的不说话。这时他的小舅子来了，笑着赶紧把他抬到屋子，然后去找医生。医生一会儿来了，看看他哪都没事，就是不说话。这时我突然悟到，是我无意中用功能把他定住了，于是赶快说了一个解， 他马上起身说，走，下地干活去。两个常人都莫名其妙呢。这时我身边同来的一位同修说，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对家人没有慈悲心，只有无私无我的慈悲心才能真正证实法呀。四，没有线的针线活。一次同修去姐姐家缝一个大被罩，他一边和姐姐说着话，一边随手抓起针线拿在手里，然后镇上缝纫机的针，哗啦啦的踩着机器缝了起来。快缝好了的时候，不修炼的姐夫这时进了屋，突然大声说，没有线你缝的是啥呀。这时我们都看见了线轴在一旁放着没动，缝纫机的上面和下面根本没有线，机子里面也是空空的。这时我再试着缝就不行了。姐夫看着快缝完的被罩，惊奇地问，这到底是咋回事。同修说，这是大法神奇超常，是师父展现的神奇。姐夫连连赞叹，大法太神奇，太神奇了。同修还有很多正念显神通的神奇经历，这都让我们感到，只要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将自己融于法中，随着我们每次正念除恶正实法，另外空间的功和神通就一定会被加持的越来越强，从而更好的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还有另外一件这样的事，三位同修共同精进，无论面对什么情况始终不离不弃。当其中一位同修出现磨难干扰，没有信心去学法祖师，另外两位同修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把想说的话用写信的方式写出来给同修看。他们本不太会写字，就借助字典和拼音接连给同修写了五封信，从各个角度开解同修的心结，不停呼唤同修快回到大法中来，字字句句感人肺腑。通过师父的慈悲点化和两个同修的帮助，那位同修终于又走回来，融入到小集体中。这也让我们得到启示，我们纯净的正念和对众生的不放弃，就会让那些没走出来的、没做好的昔日同修得到重新做好的机会，也会给众生选择光明未来的一个很大的机会。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就河北民众按手印事件正面讲真相的一次体会，河北两地民众按手印声援大陆大法弟子，拉开了全民反迫害的序幕，因为其意义重大，全球很多弟子积极参与了对河北民众讲真相、声援大陆民众、清除邪恶因素，同时曝光血债派政法委系统对按手印民众及大陆弟子的长期的迫害，分析当前形势和天象变化，指出大陆官员和民众的自救方式，将大法真相揭穿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等邪党谎言。我也有幸参与了这次讲真相，今晚在全球 RTC 平台上拨通一位河北沧州民众电话，男士开始以为是录音，明确听到我是真人说话后，说自己到过香港了解一些真相，并问我知道他是党员吗？谢谢香港景点讲真相的同修，看来对方已经了解三退大潮，于是我就直接劝退，对方很爽快退党。问及按手印事件，他说自己不知道，我就大致讲了一下，并且说全世界民众都支持河北民众的正义之举。当我讲到大法真相时，对方态度突然改变，问我是第几代弟子，要求和师父亲自对话。我感觉对方仍然有良知，但是对大法有误解，不是太严肃。我于是重点讲大法真相，讲到自焚真相，对方坚持他的无理问题，不愿意听我说，然后挂断。我重播，对方仍然重复自己问题，不让我说话，又挂断。想到师尊20年讲法中要大家重视发正念，还有前两天同修关于发正念部分的分享，我静下心来，发出强大的一念，清除其背后不好的因素，然后带着正念拨通，严肃地说，
中国自古就有修炼文化，古人说给修炼人一口饭，积大福德，相反诽谤佛法是犯大罪。请你不要相信邪恶的谎言。法轮功传播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收到各项政府嘉奖1600多项。李大师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受到世界尊重。然后讲自焚真相，海外起诉，请你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方这次态度180度转变，连声说是是，听我讲完真相并感谢我。因为在平台交流时，不时有同修会碰到对方不愿意听真相，胡搅蛮缠，或者抢着说话，感觉很棘手。建议大家这时重视发正念，清除对方背后不好因素，自己一点体会与大家分享。很多同修近期对大陆讲真相都做得很好，也希望写出来共同提高。最后以师尊心经文和大家共勉，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上，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20年讲法。
利益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小到大，我都向别人标榜自己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努力在别人心目中打造出一个清高和不沾染铜臭的自我。可见自己从小也是认为利益之心是肮脏的、俗气的。可是自己的真实心性是什么样的呢？是表面上有意做出对物质利益淡然的姿态，来取得别人的认可和赞赏，还是真正的把物质利益看淡了呢？一件小事就暴露了一切。那一天，不知是谁把一角钱纸币拧成一条，扔在同事的办公桌上。我看见了就嚷道：“是谁把一毛钱拧成这样，扔在桌上干什么？不想要就丢进垃圾桶好了。”这时隔壁的同修突然说：“是不是纸币？”我说是。他说：“纸币一毛钱现在可能要值好几万呢。”我一听心里一动，这张纸币不知道是谁扔的，虽然在同事的办公桌上，但同事请产假已经好几个月没来了。这张纸币是我先发现的，值这么多钱，按照法律规定是不是该归我呢？我的心突然有点兴奋和慌乱。同事走过来一看，说这个纸币不行，得是绿色的那个才值钱，原地就回去了。整个事件过程不足一分钟，但这短短的一分钟已经完全把我的利益之心显露了出来。表面上不贪不沾，但内心里还常常在想，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别人送的东西我也要，甚至还要想办法捞一些钱。当拒收别人的赠礼时，内心还恋恋不舍，并没有真的把物质利益看淡。每当听到要涨工资、要发钱、发物的时候，内心都很高兴激动，特别是单位要发一些意想不到的福利时，那种欢喜心更是无以言表，认为这些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东西，自己比较在意和高兴也无妨，反正我又没有占别人的便宜，就是符合了大法的要求。因为实质东西没有改变，心里对物质利益还是蠢蠢欲动，表面上好像不收别人的东西也不痴情，但内心没有提高。就像在去色欲之心时，有的人认为自己并没有实质上的行为，只是意识中想一想而已，就认为自己在色欲问题上没有犯错。其实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对于一个修炼的人，思想中想了和实际上做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这边一想，那边就形成物质上的东西了。师父说，
现在我们搞人体科学的发现，我们人的意念，人的大脑思维可以产生一种物质算法论，对钱财利益的执着也是修炼人的死关。所以释迦牟尼佛传法的时候，让弟子都断绝利益上的一切。过去和尚圆寂后烧出来的舍利子，舍利二字，舍去利益，对于我们这些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大法弟子，师尊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当我的心被钱财呀、物质利益呀牵引的忽上忽下，紧张激动的时候，那还是一个修炼的人吗？神会这样吗？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人心不改变，一切都是假的。你说我表面上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你心里头却放不下，你对这些东西蠢蠢欲动，什么用都没有。你说我心里头没有，是这些就是维持人的东西，维持人的状态，那我说你就做得不错。我体悟，修炼就是修人的思想思维，因为是思想支配人的行为，有什么样思想的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表面上没有做坏事，那只是一时，当时机成熟，所有的思想都会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神是这种状态，那还得了。再者，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思维都铺出来，都展露出来，连细节都披露无遗，这时候看如果都符合大法，那才是真正达到标准。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当把镜子翻过来时，前段时间我拿着一面镜子照别人，照了一个又一个，发现他们身上的瑕疵有大有小，各不一样，就帮帮他们，可是没起作用。有一天我突然把镜子翻过来，是这样的，有一位女同修着急丈夫同修和儿子同修的不精进，总是说他们这个缺点那个不足，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就生气，不断的指责。那两位一个不作声，一个对吵，但是改进不大。这种像演戏的场景经常在我眼前出现，我就说那父子俩要精进，还劝女同修把情放下，他们就好了，是因为你有情他们就不改。女同修不同意我的观点，第二天第三天同样的戏又在我面前表演着。突然师父的法打进我脑中，我讲法中都告诉大家了，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者看见了都得想想自己，哎呦，他们发生矛盾为什么给我看见了，是不是我有什么心呢？是不是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呀？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心中一惊，师父安排他们的戏反复在我面前上演，原来是演给我看的，用心良苦，我默然不知。师父看弟子实在不悟，才把法打到我头脑中，他们的矛盾多次叫我这个第三者看见，我可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就像拿着镜子的第三者在照别人，现在把镜子翻过来照照我自己。难怪最近状态不好，一学法就头脑不清醒，读的字感觉没读错，但不知是什么意思，没明白的地方再重新读，但还是没入心。师父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发正念时倒长迷糊，思想杂念很多，静不下心来，思想中就想去找谁谁讲真相，结果干扰挡着没讲成，在发正念时又想给同学送神运光盘，第二天去送家里没人，三件事都没做好， 那就写文章吧。写篇稿子好不容易发给政见网，刚发完就后悔没写好，耽误政见同修的时间，这种状态太糟糕了。怎么回事呢？我就到学发点学法，同修们诚恳帮我指出读错的字，发正念导赏，同修善意提醒，我很感动，学法不再迷糊，发正念也清醒了。我就向内找，想起前些时有位 A 同修遇到家庭磨难，他急得哭，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了方法，他按我的方法去做，真的解除了家庭磨难。不久他又不断遇到行刑官，他每次按我说的去做就过了关， A 的心性提高很快，可是我却生出了欢喜心、自大的心，就去看别的同修的官难去了。离同修的病业磨难长期没过，看他那可怜的样子，真想一下子就帮他过关，就尝试给他出谋划策，可是没起作用。看其同修也遇到较大的磨难，也尝试给他出主意，还是没起作用。看低同修某方面法理不大清楚，跟他指出，他就解释本想帮同修，却收不到像对 A 同修那样的好效果。为什么呢？帮 A 闯过磨难和过了心境关，是因为我当时学法入心，心态纯净，用师父的法提醒 A 同修，我只是动动嘴，真正起作用的是师父。而后几位同修虽然我也在法理上和他们谈，但我是带着情，还带着自大的心，特意去帮同修，掺杂了人心，说出的话不纯，没有能量，虽然出于好意，还是不起作用。修炼越到最后，要求越高，不是说不能指出同修的不足，也不是说不能帮同修，而是要完全为别人着想，把同修的事当自己的事，慈悲地为同修负责，没有一丝未丝的瑕疵，和同修一起在大法中归正升华。细细想一想， ABCD 四位同修，他们像闪闪发光的宝石美玉，修好的隔开了，没修好的就像瑕疵，那是要继续修的。他们有许许多多优点，真的值得我向他们好好学习。再向内找，自己身上还有党文化遗毒，旧宇宙中形成的观念，自以为是，以自己的长处看别人的短处，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对家人的情，对同修的情，对名利的执着，显示心、私心、争斗心、怨恨心、虚荣心、急躁心等等，这么多人心，平时也在修，感觉很弱了，但还有根在，所以要下决心彻底修去它。师父说，历史会在哪一天结束，无论怎么也不会被拖延，只能在具体事情上或者过程中出现变化，没做好的事会影响后来的事情，总的那个时间是拖延不了的。这不是师父慈悲不慈悲，其实到最后救度的重组的一切，不是我要的或达不到标准，做完了也白做，也都得毁，不能够逾越那个时间。对于没能被救度的生命，那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旧势力操控烂鬼与邪党因素一直在这么干，叫你们做不成救人的事，因为他跟你对打，打不过你，20年讲法，正法到了最后，还有那么多人没得救，我们一心一念要在法上修好自己，才能救的人。这次旧势力和邪恶因素钻了我思想的空子，让我做不好三件事，更救不了人，今后要更加精进，学好法，增强正念，不许邪恶钻空子，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不辱使命，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假经文引起的沉思。一晚练功学法之后，不一会儿我就睡了，梦中到了一个地方，看上去很漂亮，可是却总觉得诡异。 无意中碰到一个东西，当我去扶的时候，那个东西突然转化成魔纠缠我。当时我一直念阵法口诀，平时学法不好，不心静，出生害怕之心，就大喊师父救我。这时不知从哪里出来一个黄天大师，并自称是我师父，他给我一个符，让我去对付那个魔。在梦里我用了那个符咒，醒来后懊悔的不行，因为平日里觉得自己对很多东西可以放下了，对师父也十分的敬重，过去梦中都会排斥邪恶，并且很清楚的知道那些邪恶在迫害。可为什么这一次会听信邪恶的呢？下内广后，我发现自己有很多心没去掉，比如第一，平日太懒，安逸心太大，没好好精进学法。第二，一直很想见师父。我是97年得法的，当时一看到师父的法，就觉得是我一直要找的东西，感动得哭过若干次，很想看看师父，这种心压在心里很久了。可能是我的这种心太强烈了，被邪恶钻了空子。第三，学法不深，可能有时候看法没理解好一句话，就顺下去接着看了，没理解，没消化。事隔两天以后，我去亲戚家取材料，他一直都很精进，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都不曾落下，就是给人一种感觉他很在乎时间，在乎阵法什么时候会结束。他经常从网络里收集一些预言的解析来给大家看，大家也知道他是为大家着急，怕我们太过散漫不精进，所以一再的提醒我们吧。所以大家都没有和他说不要太过于下载预言。今天他给了我一份资料，并说是师父的经文，但我确信资料是假的，并不是师父的经文。他说这是师父在网上用化名发表的，只给有缘人。邪恶利用了一些执着圆满的学员的漏，他们编出一些符合我们的漏的东西，通过这些东西来把我们拖下去。在这最后时刻，我们大家走到这最后一刻都不容易，其中饱含着泪水、汗水，甚至生命。希望大家都能正信正念，别让邪恶得逞。在我认为，不管师父的阵法进程还有多久结束，我们都没有必要知道这个确切的时间。那些预言是给常人看的，而不是给修炼人看的。我们是阵法学习的大法弟子，在此我只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希望提醒大家都注意一下自己，走好最后的路，别让邪恶得逞。不管接下来的路还有多长多坎坷，希望我们能手拉手坚定地走下去，大家都不要落下。以上是我个人所悟，悟得不对的地方请广大同修们慈悲指正。
弟子汽车上讲真相救度世人的故事。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从小事做起。昨天我到外地朋友家去，到汽车站坐车，到那买上票时间也不太早了，一班车坐满了，二班车还有两个座，我就上车了。心里想，我随身带着真相材料，师父呵护着我，送到同学手中，汽车马上就要开启了。司机要关上门，就在这时又上来一位青年，司机不让上，小伙说我有急事，很急。司机说谁不急，都很急。这时小伙说各位朋友能不能让一下，坐下一班车。没有一个人吱声。我想我今天要没带这么多宝贵的好东西，我就把座让给他了。这时小伙又说我急着去青岛开会，时间来不及了，把小伙急得满头大汗。这时我就想， 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教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我立刻站起来说，小伙子，我去坐下一班车，我把座位让给你。小伙高兴地直说，谢谢大姨。我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是练法轮大法的，要谢就谢法轮大法，谢谢我们的师父吧。这时整个车上的人都拍手鼓掌，并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些好人，有的直接喊出法轮大法好。我说车上的人都是些好人，咱们一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的师父好，师父是来救人的，赶快退出党团队就能保命，并且有美好的未来。我就下车了，我下车坐上了下一班车，我一直跟人们讲真相，给他们护身符，人们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共三退了十多人。有的人说我早就想退了，有的说其实中共邪党什么也不是，我说那更好。有人问我多大了，我说今年67岁了，他们说我很年轻。我又把气定健身讲给他们听，全家人修炼出现的奇迹，车上的人都入迷的听，人们越听越愿意听，马上要到终点站了，有的人还要护身符，开车的司机也做了三次。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呵护下讲真相救人，一切都由师父在做，大法弟子正念足，就能够叫世人明白真相，这才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